好像当初雅各的心一样，现在给了我们一个兆头，叫我们停下来想一想，今天如果四轮明月满月变红象雪，这八次是代表以色列的悲欢离合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以色列的悲欢离合是怎么开始的？就是因为当初他们说对他十字架，对他十字架。所以请记得，羊牧人被击打，羊就被分散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找圣经中的历史预言，到底以色列人是要怎么分散的。那么当然现在我们要记得，这八次的满月变红象雪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以色列悲欢离合时的一个中览，一个梗，一个大概。好像借着这八次满月变红象雪，那么圣灵让我们对以色列的漂流史做了一番的复习。那么这段历史是2000年历史，那稀奇不稀奇？如果我们要对整个悲欢离合有个大概的概念的话，这就是八次满月变红象雪所告诉我们的。所以现在我们为着要进一步要明白这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讲这过去四次。那么这四次大概是历史有关系，但讲的是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要跟地名人名有关系。所以现在呢，我们首先把地名人名稍微做个复习，先替大家做个暖身。那么等到我们真的讲到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有点概念了，不会好像鸡同鸭讲，不会好像觉得这个乌沙沙什么都不知道，不会的。所以呢，我们为了这个缘故，要稍微给大家做个大概的复习。那首先呢，我想要给大家先读一段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所以那就知道说，为什么他们从天下各国来呢？因为他们曾经被分散过。不过这个分散呢，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那是旧约的故事。你看见当时犹太人怎么拜偶像，然后怎么样被掳到巴比伦，然后他们就回来了。所以从此以后，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但是每年他们三次一定要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当然不是每年了，他们常常这样做。所以呢，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年，到逾越节的时候，圣经说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就住在耶路撒冷。那现在我们要看那时候的天下是什么样的天下，那时候的各国是什么样的各国，我们能有一点概念以后，那么等一等我们读到我们讲的162年的故事的时候，大家就会有印象了，不会完全一点印象都没有。那么好了，这里讲到啊，有好多犹太人他们从世界各国就来过节。好，然后我们从第九节开始。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达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里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哥利底人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那么刚才大家读了好多地名，我想大家恐怕就一个人有印象就是罗马，别的恐怕都不大知道，对不对？所以呢，我想我要稍微的解释一下。这里所讲的帕提亚人呢，是指着大概今天呢是伊朗那一带，甚至伊朗以东的那一带，叫做帕提亚。因为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帝国是在幼发拉底河以西，但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呢，有一个和它对等的帝国，那个帝国叫做帕提亚帝国。那么那个时候刚好是中国汉朝的时候，那么汉朝的时候，你知道，因为汉朝啊，匈奴，因为到时候张骞呢，不是要出使西域嘛，那么特别到匈奴去过的地方，所以张骞呢也曾经到过中亚这一带。 那么中亚那个时候，特别是讲到幼发拉底河以东，那个时候有一个王国，那在中文，在古书里面，在中国的史书里面，不叫做帕提亚国，叫做什么呢？叫安息王国。要记得，这安息国呢，安息王国呢，就这里的帕提亚国。那么大家如果懂得历史的话，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帝国可以跟它相当的旗鼓相当的，罗马在西边，在幼发拉底河的西边，那幼发拉底的东边呢，就是帕提亚王国。那这个大家一定要有印象，因为如果这个没有印象呢，我讲162主和162年所发生的事，你就根本听不懂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么第二呢，讲到这个，讲到帕提亚这个地方的时候，刚才讲帕提亚王国，对不对？真的讲帕提亚王国，它所有的范围呢，不光是伊朗东边，还包括伊朗。所以这里讲到什么？讲到马代跟什么呢？跟以兰。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旧约啊？你读到这个波斯王国，就讲到马代跟波斯，一定讲到马代跟波斯。那这里的以兰呢，其实就是波斯，明白吗？那么现在也许大家觉得很复杂，让我把它简化一下。大家打开地图，不是有伊朗吗？伊朗的北边就是马代，伊朗的南边就是伊兰，很简单。那伊拉克的北边就是圣经中的亚述，伊拉克的南边就是圣经中的巴比伦，所以很简单，大概是这样，有个印象就好了。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你看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就是从伊朗北边来的，还有呢以兰人就是整个今天伊朗的南边。所以你知道圣经不是讲了苏珊吗？讲了所有波斯，讲的只要波斯的故事，多半都是伊朗南部的故事。所以这个我们有个印象就好了。然后呢，还有住在米索波达米，米索波达米那原文就是两河流域，那么这很明显指的伊拉克来说，住在亚述跟巴比伦来说的。那么因为一个是幼发拉底河，还有一个就是底格里斯河，所以这里讲到米索波达米。所以这个以前都是什么，都是什么呢？都是幼发拉底河以东的这个地图，这个土地他们从那里来的。那么下面就不一样，下面讲的犹太，讲到加帕多加，讲的本都，讲的亚细亚，都是指今天土耳其来说的土耳其。那么所谓这个亚细亚呢，是指着土耳其的西南部。讲到这个加帕多加本都呢，都是讲到今天的土耳其的中部，明白吗？那圣经说，那么就讲了亚拉拉山是根本是土耳其的东部，所以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大概就有印象了。那对不起啊，我刚才那弗吕加也是庞菲蒂亚，这通通是什么？通通是土耳其的。那我刚才弄错了，我说错了啊，这个不光是有两个名字，大家是熟的，一个是罗马，一个是埃及，这个大家是熟的。但是下面说埃及的人，还有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吕比亚就是利比亚，就是今天的利比亚，那就是北非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然后到了罗马，所以很明显那时候世界呢是河东的世界跟河西的世界，河东的世界呢是帕提亚帝国，河西的世界呢乃是罗马帝国。所以这个大家应该要有很深的印象，我想这个就对我们很有帮助。所以这一段圣经我们所学的一个字，大家一定要记得的就是帕提亚。我想再讲帕提亚，大家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那起码今天大家已经学会了。那么现在呢，还有几个名词要学一下，因为我们要特别看到795到860那段的故事，那么所以呢，我们需要圣经里面一些的地名，我们先把它弄清楚了。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38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楚巴的王 发预言。那么这里特别特别要记得哈，特别要记得就是说，讲到38章的时候，这里给我们看见将来在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北方的联盟。这个联盟严格说来是黑海的联盟，黑海跟里海的联盟。所以这里的故事呢，多半都是北方的故事。靠北方的故事，这点我们要记得。那但就是因为这方面我们的地理的常识比较差一点，所以在这里我顺便要跟大家提一下。那么他到底哥哥是什么呢？哥哥就是罗施跟米色。那么土巴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罗施我们在指着今天俄罗斯说的，这个米色呢就指着莫斯科来说的。那最近我们有机会有几位弟兄到了莫斯科，所以呢我们后来写信给家人的时候，我们问安的时候就是说从圣经中的米色问大家安，那其实就是莫斯科。所以大家记得圣经中讲到莫斯科的时候，米色的时候，那么特别是就是在以西结书这里讲到，那就是指的什么罗斯跟米色。所以哥哥这个地呢乃是指的俄罗斯跟莫斯科所在的这个整大的整块的一片的土地都叫的什么呢？都叫的哥哥。好，那么然后呢再读下去第六节，或者这样说吧，第五节好了。这个北方的联盟里面有波斯人，波斯人表示伊朗，就是将来我们知道将来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你要知道说这个苏联这一代一定跟谁结盟呢？是跟伊朗结盟的。那到今天看得很清楚，我们知道如果今天美国要跟这个跟伊朗要打交道的话，希望能够解决核武的问题的话，他一定要透过苏联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联盟啊，根据圣经的预言这个是很清楚的。然后呢再跳下第六节，哥面人，哥面人就是德国人，哥们 German， 那哥面就是今天的德国，还有他的军队，那北方极处的托迦嘛，那请大家记得圣经里面讲的北方的极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托迦马这个地方。那托迦马什么地方呢？托迦马大概是里海跟黑海中间的那一带通通叫托迦马。所以到了托迦马，到了苏联那一带，那我们再说哈，这个红海，这个里海，里海跟黑海中间就是苏联的南部嘛，就是俄罗斯的南部。所以你到了那里就到了托迦马，然后再到了莫斯科，那么整块那一大片的土地圣经称它做北方的极处，明白吗？那么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如果大家读到以赛亚书43章的话，我们时间已经快没有了，所以我很快的说一下43章。你看43章那里那个是个预言，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后来回归耶路撒冷，回归以色列以后，那个东方西方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北方跟南方，而且是远北跟远南。所以证明说在以色列人回到回家的历史里面，他们受到两个很大的拦阻，一个从北方来，一个从南方来。那么南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第六节我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所以可见北方是远边的北方，还有将我的众子从地极领回，一个是远方，一个地极。所以现在很清楚我们要问说这个到底什么地方。那么这既然讲了南方的地极，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他说看到这里有的人比所罗门更大，为什么呢？因为18女王那个女王都要来听什么？所罗门，从南极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18女王从哪里来的？从伊索比亚来的。所以伊索比亚，如果大家从耶路撒冷那一直看地图，那么量那个距离一直量到伊索比亚，那个距离就告诉说你到了伊索比亚已经到了圣经里面所说的南极，南方的极处。那北极什么地方呢？北极是很明显的，你把那个距离往北走，同样的距离你走到哪里呢？就走到莫斯科，就走到了苏联那块马格那块地方。所以呢很清楚，请大家记得，如果仔细的读犹太以色列历史的话，那么这是个常识，尤其我们读到795到860那段的时候， 我们要讲到以色列人是怎样被漂流到北方的极处，不是西方的极处，是北方的极处。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么这些名字对大家来讲就会比较稍微熟悉一点。好了，我想我们这一场的时间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个简单的祷告以后，我们很快的休息一下。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